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月18号，公元2010年3月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在拉萨展开严打，拘捕70多名藏人；西藏人民议会谴责中共对藏人判处死刑；流亡藏人将纪念第一所西藏难民学校建校50周年。外媒评论中共选择建藏罗布为政治人物的动机。援藏人士称，美国总统与达赖喇嘛的会晤应该激励欧盟领导。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正在西藏首都拉萨开展严打活动，拘捕了70多名藏人，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中共政府目前在西藏首都拉萨正加强开展所谓的严打风暴行动，并拘捕了70多名藏人。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本某朗引述中共官方媒体向本台表示，
所谓西藏自
治区和拉萨市党委政府和公安厅于昨天2号晚上9点钟统一部署，要求公安机关全副武装对拉萨市为首的自治区6个地区统一开展严打风暴行动。这一严打风暴行动从昨晚9点钟开始，持续到今天3号凌晨。江本某龙说，在这次大规模严打行动中，中共公安人员在拉萨市北郊色拉寺出租房内，以没有携带相关证件为名，强行拘捕了70多名藏人。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在拉萨为首的各县城道路上设置关卡，开始严密控制藏人的行动。江本某龙认为，中国政府如此部署大批军警严密管控西藏首都拉萨，主要是为了防止藏人利用即将到来的3月10号西藏30自由抗暴日再度展开反中共示威活动，并企图利用严打行动管控和打压西藏前政治犯和异议人士。因此，该中心对中国政府的这一行径表达担忧和反对。江本某龙说，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于上月25号指出，各级单位要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旗帜鲜明地反对达赖分裂集团，提高战斗警惕，战斗准备绝不能有任何放松，一定要取得最终的胜利等。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谴责中共对藏人判处死刑。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就中共政府与近期对3名康区藏人非法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16年有期徒刑表达了强烈抗议。另有一名安都藏人曾被中共军警殴打致死。西藏人民议会于本周一发表公开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于去年11月17号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以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和破坏社会安全为罪名，对3名康区新龙县藏人判处重刑。西藏人民议会呼吁全球各人权组织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民众要加大关注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紧张局势，并对中国政府严重践踏西藏人权的恶行提出强烈谴责。西藏人民议会还就中国政府频繁对参与2008年和平示威活动的藏人进行非法宣判表达遗憾和失望。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2009年2月28号，西藏康区甘孜州新龙县唐吉乡境内曾出现了西藏独立传单。与此同时，该乡政府办公室发生火灾，随后新龙县公安人员于去年3月11号强行拘捕了当地藏人白木乙系、苏囊公保和次旺加措。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于去年11月17号对白木乙系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苏囊公保被判处了终身监禁，次旺加措被判 判处了16年有期徒刑。此外，近期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阿坝藏人向本台介绍说，2008年在西藏安多阿坝州各地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国政府于当年4月份强行拘捕了阿坝县甲洛乡藏人西嘎罗，又名白擦杰，并对他进行了残酷毒打，实施刑讯逼供后，他于当年5月26号在阿坝县看守所中不幸死亡。消息人士还表示，被殴致死的藏人西嘎罗终年45岁，是西藏安多阿坝县甲洛乡纳查马村人，家中有妻子和5个子女。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天3月3号是西藏完全沦陷、藏人被迫流亡后，在印度建立第一所西藏难民学校整整50周年的特殊日子。流亡藏人计划将举行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第一所西藏难民学校于1960年3月3号建立，位于印度北安察尔邦的麦苏日，称之为麦苏日中央西藏学校。该校校长诺布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第一个中队长在外的中央级那铁路平均总会给说一下，现在中央级点的车子来临看的难过点的车看的车子要的了。
麦苏日中央西藏学校方面与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协商后，成立了纪念小组，决定将在今年9月份举行该校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他表示，由于12年级和10年级的学生即将要参加印度全国统考，因此纪念活动从3月份推迟到9月份。从事第一所西藏难民学校研究的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官员琼次仁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1960年3月3号第一所西藏难民学校共有57名学生，达赖喇嘛亲自为该校进行了揭幕。他表示，
制作人呢，俺的编教了所谓，昨天都是什么六中前呢，忙不了呀，人鱼，但啥的技术都起我的心的，各路的人物肯定这是哪些。
当时达赖喇嘛发表演说时指出，由于过去西藏缺乏跟外界的联系，很少学习他国语言，才导致藏人失去国土被迫流亡，因此从现在开始要努力学习英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现代文化知识，肩负起收复失国和建设家园的使命。琼次仁说，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共有7122名学生就读过该校，目前有42名教师、19名职工和736名在校生，并表示该校毕业生为西藏流亡社区的各行各业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表示，与半个世纪前建校时相比，目前麦苏日中央西藏学校从师资力量和办学规模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外媒评论中共选择简单挪布为政治人物的动机，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中国当局擅自指定第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詹赞诺波，在2月3号被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之后，上周日2月28号又被补选为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多家外国媒体就此发表评论，阐述中共把这位年轻僧人推向政治舞台的动机。美联社昨天2号发表该社驻京记者的评论说，中共确认的班禅喇嘛是当局用来展开战术行动以平息西藏的动乱。评论说，中共指定坚赞诺布为班禅喇嘛是希望篡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权力，而达赖喇嘛一直被中共视为危险的分裂分子。评论指出，当局选20岁的坚赞诺布为全国政协委员具有更广泛的政治意义。在西藏局势日益紧张之下，这位年轻的僧人出现在共产党的领导层内，公开赞扬中共在西藏的统治，并誓言要为维护统一和佛教事业等做出贡献。评论说，尽管坚赞诺布以班禅喇 玛的名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没有被广大藏人接受。而在1995年被达赖喇嘛确认为11世班禅喇嘛的根敦确吉尼玛，却同他的家人一起在被认定后完全失踪，据信他一直处于北京的软禁中。印度人报昨天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政府此举是为了让坚赞诺布的班禅喇嘛身份合法化，因为目前这个问题还存在争议，很多藏人拒绝承认有中国政府认定的班禅喇嘛。印度时报本周一指出，中共对坚赞诺布寄予挑战达赖喇嘛的愿望，能够帮助中国政府对抗关于西藏问题的不利声音。虽然目前坚赞诺布还没有对达赖喇嘛进行直接攻击，但是这可能马上就要发生了。报道引述观察家的话说，坚赞诺布可能会加入诽谤行动，参与西藏问题有关的新闻发布会，甚至在全球各地宣讲，为中国政府的观点赢得支援。也有分析人认为，坚赞诺布可能会在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担任调停的角色。台湾新闻网昨天发表评论说，为取代流亡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中共日前任命自己挑选的班禅喇嘛坚赞诺布进入全国政协，以培养其成为藏传佛教的代表人物。评论说，北京一直在逐步让坚赞诺布发挥越来越大的公众作用，希望以此赢得藏人的信赖。中国全国政协11届三次会议今天3号北京时间下午3点钟正式开幕，而第11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将在本周五5号开幕。这两个会议被中共简称为两会。据明报消息，中共已全面启动对两会的保安工作，北京警方实施3道环形防线，组织治安巡逻队、志愿者、内保人员、社区保安等70万人上街维护稳定，武装巡逻车24小时巡访京城8区，同时启动便衣上街巡查，以应付两会期间各种突发事件。中共警方并特别加强了与会的代表委员会外活动区域的巡查保安。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盟政策主任文森特·麦腾发表一篇文章表示，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的会晤应该激励欧盟领导人。文章表示，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日前美国总统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举动，不仅表明了奥巴马不屈从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也表明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问题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间的温暖建设性的对话，应该激励欧盟领导人制定出统一的支持行动，而不回避西藏领袖达赖喇嘛。麦腾在文章中表示，中国政府企图在欧盟成员国中就达赖喇嘛的立场上制造分歧。过去2年中，在欧盟各成员国和民间社会中采取各种措施，企图阻止欧盟政府首脑、部长和议会议员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其中部分欧盟领导人也屈从于压力。他在文章中表示，欧盟领导屈从中国政府的压力是错误的，这一举措不仅破坏了对话与和解等欧盟价值，而且削弱了欧中关系的发展，没有让中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文章说，为了自身的利益和信誉，欧盟需要下定决心采取行动。里斯本条约要求欧盟要有统一的外交政策，欧盟的传统也要求捍卫人权，而西藏问题恰好是检验欧盟能否实践这些基本价值的试金石。文章指出，达赖喇嘛在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再次重申了他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高度自治的立场。美国白宫在会后发表声明，强调支持达赖喇嘛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因此，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也应该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上要发出一个强烈的支持信号。文章建议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访问中国后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同时要求他在访问中国时提及西藏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盟政策主任文森特·麦腾在文章最后表示，中国作为扮演全球角色的国家之一，如同欧盟，要明白普世价值高于主权的道理。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